神宫的谜案第三回，雪峰孤客见刺南霞侯，白衣僧人掌断郭清臂。小说是一回，评书呢预计两回讲完。书接前文，一声鸡鸣叫醒了夜的酣睡，一轮明日拉红了天边的一道银线，晨风袭来，冻醒了枯黄的干草，扭动着他那枯干的黄发，三两只觅食的蜥蜴游窜在荒草之中，好像寻觅方向的苦行僧侣，抬手遮住不太明亮但格外刺眼的深冬的日光，看见的是一座孤峰，昨日诱人的绿色长沙，也许是因为山神贪赌荡尽了家资，如今早已换上了辉煌的粗布破场。山熊躲在树丛里憨憨大睡，睡梦中回想起炎炎夏日自己在瀑布顶上捕鱼的场景，而鱼呢，这时在冰冻的池塘底下相看这绚丽多彩的冰面。瀑布的山体依然存在，可能是山上的水临时被仙宫的天女取走，沐浴他们白湛的肌肤，没有几许滴在山下的池塘。树上的一只山雀正在对天哀嚎，似乎在为冻死的同伴哭泣。就在这座山峰的向阳方向的那么一块空地之上，躺着两个男子，一个呀酷似红衣少年，一个白衣俊少。这好像红衣少年的其实早都过六十多岁了，但是不知道现在啊多少岁数了，展昭展雄飞。另一个就是他的徒弟白云少剑白展飞。书中代言，要不是两个人体内有深厚的内力护体，早就冻死在这山峰之上了，成为这座孤峰的永久的守墓人了。这个白展飞呀，虽然内力和武功都不如他的师父展昭，但是毕竟是年轻人。再看白展飞把金色龙鳞闪电皮往地上那么一煮，站起身来，来到他的师父展昭展南侠的身旁，轻舒膀臂把师父呢这搀扶起来了，倚靠在断崖涂壁的边上。师父，师父，您老怎么样了？您为了救徒儿把自己伤成了这个样子，展飞不孝。展昭一听，哈哈哈，展飞呀，你无论多大呀，在为师的面前你都是个孩子，即使老却断翅也要护着巢中的幼鸟啊！人是有感情的生灵，咋能连畜生都不如呢？书中代言，那这样的人可大有人在。你帮他，你爱他，你护着他，然后呢，他想收拾你，连眼儿都不眨，可不就这样吗？正在这个时候，就听到不远之处，真是师徒情深的了不起呀、来早溜不如来巧溜，你们爷们儿风光到头了， 就让这座孤峰给你们陪葬吧。死在这荒凉的所在，也是一段凄美的画面呢。再看展昭，用这个断臂呢支撑身体，站起身来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因何在此说出这样的话来？再看这时，啊，唰唰唰唰，眼前立刻出现了四个人。刚才说话的声音还在百步之外呢，这瞬间呢，那身形早都立在眼前了。就算那狸猫飞剑，那都无法比你这样的身法和速度。这四个人呢，站在师徒面前，三老一少，三男一女，四个人。看这个穿着呀，分别是灰白色大氅，红色锦袍，青黑道袍和淡绿纱衣。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刚刚从浙江金化府白家庄寻仇落空之人，于孝峰、夏玉涛、郭青和于飞霜。于孝峰啊，横立二目，那老眼当中酷似严冬下起了淋淋大雨，又犀利是又悲戳。刚才还在那块哈哈的狂笑，这不到一会儿功夫增添了几分的伤感。展昭展兄飞，你在这儿呢，不认识那个崽子，我还不认识你吗？今天有我没你，有你没我。那么展昭师徒二人性命如何呀？这个事儿呢，不着急，先前呢搁置一旁，咱们说一说这四个人怎么来到此地的呢？书接以前，于孝峰那么一看，白家庄落空了，好不容易知道这个白展飞赶奔了临安城，那不甘心呢。这样的机会要是没了，什么时候还能有？于孝峰就说：“两位兄弟，飞霜，这老白家与咱们一天二地仇，三江四海恨，就算走到天边，也要把他们给我揪出来。咱们去京都。”于飞霜一听：“爹呀，京城那么大，我们怎么找啊？”我看了那个变信，他绝不是到京城闲游，而且呢有要紧的事情一定会常住。我们见机行事，要是路上能够遇见的话，能把他给灭了那就更好了。这四个人这就赶奔了京都，连店房都没住几次，利用夜行之术专走小道，飞奔京都。他们以为这白展飞办事情着急，也得走小道，没成想展飞走的大道。为什么呢？沿街之上好打听打听，问一问，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这是展飞的想法。不说别人，单说这四个人，这一路之上连个人影都没有遇到。走来走去，走去走来，来到一个所在。这于飞霜啊毕竟是年轻人，那位说：“你想说啥呀？”新陈代谢太快了，飞速旋转。怎么的了？饿了。这于孝峰的耳畔呢，唰，顿时之间可就来了那么一串啊银铃鹰啼一般的声音。爹呀爹，飞霜饿了，这里没有店房饭馆，
上哪儿去吃啊？都怪你，放着大道不走，非得走着小道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身上的干粮啊，都吃没了。
平时立木横眉，非见取人性命的于飞霜大小姐，说话怎么变得如此乖巧啊？
我是爹的女儿嘛，无论什么样的人，见了父母都是小孩子，你永远是飞霜依靠的高山。
哈哈哈哈，好啊，爹就给你打爷们去。这个时候出动觅食的野兽大都是非常的松懒，好对付。不过即使是那盛夏时节的飞禽猛兽，为了飞霜，爹也敢拼上一拼。
不嘛不嘛，飞霜要一起去。
刚说自己是小孩子，这才多大功夫就逞能了啊，在这稍息片刻。
不嘛不嘛，飞霜要一起去。
夏雨涛一看，哈哈哈哈，大哥，飞霜是一个好动的女孩，咱们一起走吧。万一啊遇到殊死顽抗的猛兽，也好有个照应。这于飞霜对猛兽这个词儿啊丝毫没有惧色，倒是呢对能一起上去感到万分的兴奋与激动。这四个人左一步右一步上了这座山峰，看看两边的树木干枯无味，树上的鸟儿啊也有气无力的打着哈欠，黄土被寒风掀起老高，不情愿的呀打在行人的脸上。约嘛也就走了不到二里的山路，于啸峰那不经意之间，哎呀，打眼那么一看，有那么一个红点和白点两个点在山腰的一片空地之上是摇来晃去。话说呀，这于啸峰练就了一种奇功，叫千里定光眼。这么一叫内力，啪，百里内的物件，哪怕地上的蚂蚁搬的是大米粒还是高粱米粒，那一眼就能看得明明白白。这么一看，哎呀，展昭展雄飞，这真是冤家路窄呀。一时眼色，四个人呢也顾不得什么肚子饿了，飞奔来到师徒二人的白布之外，边说着讥讽的话呀，边来到两个人的面前。展昭一看来了三老一少，都不认识，赶紧的抱拳当胸：
朋友，你们是什么人呢？怎么认识的展某？又与展某怎么结的这么大的仇怨？能否讲个明白？
这展昭啊，真不愧是一代的儒侠。为什么这么说？甭管碰到什么人，首先呢，礼义在先，啊，把礼整明白了，然后咱们这兵。于啸峰那么一看，要问我们你不认识，但是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我想你是忘不了吧。我的祖父就是当初那个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重无圣人于和于九连，我也有个外号，你听好了，专打三侠五义，直灭开封鹰犬，白须银龙，雪峰孤客，我叫于啸峰。你看到那个穿红色锦袍的没有？那个就是我的二弟，是金灯大殿夏虽良的儿子，他叫夏雨涛，人称飞龙在天，笑傲群雄，金灯少剑。
看到那个青袍的没有？那个是我的三弟，清风怪盗郭青。他是梁花观的观主飞云道长郭长达的儿子。只可惜呀，你们这些蠢货不知道我们三个的存在，做完孽就逃之夭夭了。这个女子不是别人，是我的女儿于飞霜，有一个外号玉神飞牛。我小的时候看过你的画像，这才能认出你来。如果不是这些年呐，我扫听你们三侠五义的情况，如今见到你，我真以为自己认错人了。我知道啊，你拜了小剑魔白老白子为师，学了返老还童功，对吧？我也知道你收了白展飞为徒，一个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小娃娃胆敢叫白云少剑他配吗？虽然呢，白云剑客夏侯仁我们也不放在眼里，但是这么一个小娃娃真是自不量力啊。这些都是闲篇，站长，如果我没猜错，你身后的这个娃娃就是白展飞吧？念你当时年老体衰，没去东海小蓬莱，火烧碧霞宫的事情也没有你，今天放你一条生路，你呀，把白展飞给我们留下，逃命去吧。展昭一听，于笑风，白展飞只是一个小孩子，当初火烧碧霞宫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生，怎能让一个娃娃顶命呢？我虽然没有去，也是徐良和白云瑞的长辈，我身受重伤，活也活不多久了，也没什么用了，你呀，把我杀了，把他放了。书中代言呢，这于孝峰看出展昭受伤来了，但是呢，没看出多重的伤。这展昭也太实诚了，把底呀全亮给人家了。那么说到这儿呢，说书人带上两句，在咱们生活当中也是，咱们说话办事，如果呢遇见的不是特别熟悉的人，有那么一句话，话到嘴边留半句，未可全抛一片心。您知道您看到的都是什么人？哪句话能被对方利用到迫害咱？是不是？要说以前，说书人在这个生活当中，也办过一些傻事，也说过一些不该说的话，害了自己，让别人利用。所以说呀，一定要小心谨慎，小心使得万年船嘛，那大意呀，可就失了荆州关了。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，说书人与大家伙共勉，说话办事一定要小心，这不是说咱们胆小，胆小有的时候又有什么坏处？你胆大鲁莽，那非得让别人害喽才说明咱们英武吗？那不是那个道理，闲言少叙吧。于孝峰一听，哈哈哈哈哈哈，站长，你要这么说，你俩一个也跑不了。刚才你们两个大男的哈，搂搂抱抱成何体统？知道的，你练了返老还童功，你们是师徒情深，遇到个不知道的，真让我可发一笑啊。这展昭一看呢，对方这样的羞辱自己，那不由得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。好啊，于孝峰，你今天既然这样说，展昭非要以死相拼，但拼命以前，我得把话说清楚了。开封府一个国家的衙门， 为什么有一个武林圣地过不去？你想没想过呀？三侠五义与开封府上三门，对碧霞宫跟武圣人，那都是无比的崇敬。但是，是因捉拿几个淫贼草寇，拼山灭岛，费了我们多少的周折。没想到啊，他们找到郭长达的庇佑，郭长达失败了，找了金灯大剑。本以为这金灯大剑能主持公道，没成想的是蛇鼠一窝。后来他们找到了武圣人，那武圣人虽然是个绝顶聪明端正的长者，可是没成想也是护犊子，不肯主持正义，加上他孤傲目中无人，这才引出了火烧碧霞宫的下场。这些与我们何干？有道是天作孽犹可为，人作孽不可活呀。这番话那么一出口，这老三位眼眉都立起来了，那听不进去。一笑风一听，站着，你少说废话，今天我们哥仨就让你们两个留在此地。评书给大家伙说完了，意犹未尽呢，剩那么点时间给大家伙介绍介绍三侠五义当中的主要人物。今天介绍这位叫穿天鼠卢芳。卢芳是陷空岛五鼠之首，身材非常魁梧，气宇轩昂。松江府陷空岛卢家庄卢太公的儿子，那从小啊就在渔船上生长，有这个爬杆的本领。你每逢这船上的绳索断落了，人家卢芳就能爬上去把这索就给解好了，动作就像猿猴差不多少，因此呢就得了这个绰号叫窜天鼠。与彻底鼠韩章、穿山鼠徐庆、翻江鼠蒋平、锦毛鼠白玉堂共称五鼠弟兄，也叫五义。因这个五鼠多行义举，所以呢大家伙呢就尊之为武艺。此人擅长轻功，武艺高强，是非分明，和睦相党，人人亲近，为人呢非常的忠厚，不爱争斗，行侠仗义，重情重义，知恩必报。那么这位长什么模样呢？原著当中有这么个描述，在这个三侠五义原著第44回，花神庙英雄救难女，开封府众义露真名，有这么个描述。只见外边进来一人，迎头拦住就道：“有话好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请道其详。”声音洪亮，身材高大，紫微微一张面皮，黑漆漆满目刺须，又是军官打扮，更显得威严壮健。另外还有一个叫严琦的，这么一看呢，好大的身量，我别不是他个儿吧。这个展昭看这位什么模样呢，见他一张紫面皮，一副好胡须，面皮光而生亮，胡须韵而且长，身量魁梧，气宇轩昂。王朝马汉一看他呀，声音洪亮，身材高大，紫微微一张面皮，黑漆漆满目刺须，又是军官打扮，更显得威严壮健。王莽二人见了便暗暗喝彩称羡。皇帝一看他，看他相貌出众。陆鲁二人那么一看呢，这个卢芳一张紫面，满目刺须，身材凛凛，气概洋洋，不由得暗暗羡慕。这位有什么擅长？拳脚见长，又擅长于轻功，又会使刀，
最擅长的就是爬杆挂旗，窜天鼠的这个称号就来源于此。身材高大，颇有力气，面对恶霸只是轻轻一扶，那人便哎呀半天的挣扎不起来了。咱们下文书再见。